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继续给大家盯着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狮吼行动。今天是美国时间的礼拜一，在开市之前发帖了没有啊？又发帖了，又来了个最后通牒。这第几个了？我数着 4.0 了。你看48小时、5天、10天，现在啊又来了一个，要不然我都给你炸了。所以说的这次又来了一版。那我今天分析了一下，现在这牌都是明牌了。那现在看选择不多。伊朗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事儿正式通过了立法。他这是拱火啊，你逼得美国无路可走，那就打呗。那你说打谁呢？阿布穆萨岛还是里边的哈尔克岛？这都明了，那人家在那儿把水雷地雷一埋，你怎么上去呢？现在我品了品，不可能这么打仗的。那真实的目标是哪儿呢？我今天想了想啊，大概是这个地方。咱们呢今天立一个 flag， 咱们提前把它说下，看看我能不能猜中啊。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下边就是啊，伊朗的海峡收费正式立法了。很多人关注，那昨天今天31号最后一天了，那昨天内塔尼亚胡那个预算案过了没有啊？嚯，大半夜的，将近两点钟，凌晨两点，他终于过关了啊！这很不容易的啊！这里边当然有几个爆点，一会儿给大家聊聊啊。那今天我这儿的礼拜二，美国时间礼拜一，川普给人家的时间是到4月6号，也就是到下周一，又包括了这周的周末。那这一周大概看，基本都是放话拉扯，是这样的基本情况。但在短期内还是会有黑天鹅，还是有几个可能的爆点的。今天这个迹象就已经露出来了啊，也可能都等不了4月6号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几个可能的小黑天鹅给大家提前咱们预告一下。说到中国呢，能说的新闻不多，就说说温家宝吧。温家宝呢27号跑到中科院的地研所转了一圈啊，他原来就是搞地质的嘛。到那转了一圈呢，出来以后啊，老头还真精神啊，人们呢自发的向他喊什么总理好，他也蛮感动的。一激动呢差点上错了车，后来被护卫啊，那边啊赶了这才走啊。当然呢有很多的议论，这什么意思啊？中国的这种正国级领导人可不是能随便出来的，不是能够在媒体上随便讲话的，不是能够随便出回忆录的。你说这帮人写了没有？我认为都写了。那你闲着没事在家干嘛呀？你看得到吗？你还真看不到。为什么？不让发呀。那跑出这么一老头来，他要干嘛呢？这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呢前一阵说他这不好那不好，现在这一看老头挺好。实际上让我看就是一退休老头出来溜了一圈而已了，没有什么更多的意思。一会儿呢借这个机会也把习近平对这帮老家伙的管制大致的样貌也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当然就说说这个习政会新华社有报道了啊，正式邀请了国民党代表团在4月7号到12号访问大陆地区。这里边讲呢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他也没说国家主席，就是党对党啊，我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邀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率团来江苏、上海、北京来访问。其实他这个内容很简单啊，因为呢郑丽文多次要求这次呢就算是答应了。严格讲那这里边也没说什么习政会、政协会啊， 但是我看台湾的有一些名嘴也在这儿追究这个，那您说会有吗？那本来这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来是给他一个脸啊，是这是一个朝圣来的这么一个面子，那如果你让他来了，实际上是啊，从这方面帮国民党啊，他打引号的帮啊。那如果他来了，最后你没见，那让郑丽文这脸往哪儿搁呀？实际上你这不是毁他吗？那你叫他来干嘛呢？你这儿还花钱，还耽误功夫，最后他来了你又不见他，那回去灰头土脸的，那回到台湾，那不成笑话了吗？所以说一定会见的。江苏看看台商啊，苏州嘛，然后到上海也有很多的台商，最后到北京啊，最后见习近平。所以说这个大致的安排是这样的。当然说到这件事呢，有很多的评论，因为今天我的重点呢一会儿还是给大家分析这场战争，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没花太多的时间。我看到台湾呢有一位资深媒体人啊，他写的这么一段，我认为写的挺到位的，把这个问题的实质说的是很清楚的。那你说国民党党主席为了和平到大陆去，对吧？这有什么不好吗？这难道不行吗？哎，这里边呢一句话说到位，现在中国共产党啊领导的本朝和台湾这边两边是什么关系？实质是狼和羊之间的关系。狼是一定要吃羊的。媒体人讲就看是怎么吃了，那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啊，还是烤全羊啊，这一点，所以说这个是实质。所谓的谈判或者是怎么样，这是狼跟羊之间的关系。蒋经国先生当时看的是很清楚的，搞什么搞啊，不就是这关系吗？你就是要拿下我吗？所以说老小蒋当时定了一个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不给你任何借用的机会，你甭想耍我，我跟你根本不接触。那现在这情况就不一样，羊要去见狼了，而那你得表现出那个好的态度来啊，要不然到现在就吃了你啊。说到这个呢，那是很有问题的。台湾最大的，整个台湾防卫或者是未来台湾前途最大的这个缺口，就是这个国民党。按说也是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的这个党，到现在变成了台湾防卫最短的那个短板。你这一去，等于对台湾内部造成了一种新的动摇和混乱，等于又是可谈的。那你想，那个大灰狼对吧？要敲门要进来，他也得假扮成大绵羊嘛。羊妈妈来了等等的，他也是要，实际上是要吃了你吧？实际上对台湾内部是会造成一定的混乱，造成一定的松动和动摇的。这是内部，在外部呢，你给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形象，也会动摇外部对台湾支持的信心。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国民党现在就是里边的这个乱源。所以说无论是从台湾内部还是从台湾的外部，大家呢在打量台湾的时候，而且这帮人的支持率还不低啊。那你看昨天我们说黄国昌大概有20，昨天有另一位媒体人跟我讲说，大哥你这20是从何说起啊？哎，我就把 TVBS 和前一阵美丽岛的那个民调都链接给他啊，他说这倒对，他说，我说那你认为呢？他说大概在12到15之间。我说那也有200-300万人吧，那他说那倒有，还简单聊了聊。那实际上国民党的人比这个应该更多一些，在台湾社会内部最后如果都动员起来的话，将近30%的基本盘，这大概是有的。如果按2000万选民算的话，人家大概有600万人呐。所以说那台湾有这么一大块人，1/3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出这种状态， 对台湾来说这也是很危险的啊。来吧，咱们看看乌克兰。乌克兰呢现在继续扩大远程打击的能力啊，打了他的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别尔格罗德、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多个地方啊，把他的军列防空系统包括他的 RS-400 防空都给他击中啊，等于呢现在在打他后边的补给，打他的集结区，也在打他的防空。国际上呢有一些帮助了，欧盟呢拿出了15亿欧元和乌克兰呢联合生产军工，准备打持久战了。另外拉脱维亚、保加利亚他们都，拉脱维亚是又给了一笔钱，保加利亚呢准备加入那个捐款的那个篮子啊，这个是有了。现在看呢两边就这么熬着，就这么耗着，看谁先把对方的战争体系给打爆，也就是防空、补给加上你的工业，现在哪儿疼奔哪儿捅。乌克兰这边比较成型，在打一种系统战，俄罗斯这边呢还处于那种尸山血海的战场啊，前仆后继的往前冲，另外呢对城市的那种狂轰滥炸，它不像乌克兰这么有系统啊，两边呢还在进行这种激烈的搏杀。来，下边呢简单的咱们说说古巴。这条游轮呢它的名号都出来了，叫阿纳托利科洛德金号。就在今天上午，大概古巴时间6点到10点，在这个期间进入古巴的港口，这都公布了啊。今天这有很多媒体都是要到那儿去拍的，政府都是要去接的。哇，这是救命船啊，这是雪中送炭，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说到这条船呢还挺不容易的，当时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俄罗斯派了一艘护卫舰跟着这条大船，最后过了那儿以后就让它单独航行了，最后美国眨眼了。这上演过呀，当时古巴危机的时候，苏联的大船拉着他的导弹，拉着这些东西浩浩荡荡就来了，美国派军舰往那儿一挡，两边相向而行，怎么着谁躲，到最后时刻两边都捏一把冷汗，最后苏联眨眼了，掉头回去了。嚯，当时你看肯尼迪他们在白宫里边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一把冷汗，当时差点就干起来啊。那这次呢这没那么严重了，本来古巴让他给憋的有点瓜熟蒂落，有点差不多了，又破功了。为什么？还是普京。这川普一碰着普京就没卖了。你看他欺负别人的时候啊，一套一套的，他有的是办法。那个嘴啊，不管是多损多刻薄的话都能往外说。说斯塔莫，说小泽，马梅尔茨、马克龙啊，挤得起马克龙来，那都一套一套的。一见着普京他就没话了。那记者问他说，现在报道说你们美国允许俄罗斯游轮前往古巴是真的吗？川普讲，如果某个国家现在想向古巴输送一些石油，我没有意见，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是吗？别的国家也可以了吗？不知道啊。他说，那你是不是认为这样对普京有利呢？川普回答，这对他也没什么帮助，他还损失了一船石油嘛，仅此而已，我不是特别在意，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自圆其说啊，拼命的往回掩盖。这不是下一场戏还古巴吗？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哪来的古巴啊？你总不能派兵去侵略人家，人家那儿又没搞毒品，对吧？那等于这次有破功啊。下边说说德国，德国这件事儿确实是很震撼。叙利亚总统沙拉到了德国，德国呢有事儿要和他商量，也就是现在这90万当时叙利亚过来的难民，当时大数100万，最后差不多是90万吧，怎么办？因为相当部分的叙利亚人最后还是被证明没有办法融入 德国社会整个的这个行动，默克尔当时那个圣母表搞的那个大战略，因为当时觉着叙利亚人呢，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边，他的宗教呢还不是那么特别极端。你看他那儿也不戴头巾呢，也不干嘛，好像呢还相对比较温和，而且这部分叙利亚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当初能跑到德国去，这帮人都是比较年轻的。哎，当时一看德国严重老龄化，那你说怎么我们得要一块人口啊？那你说从哪儿要？我不能弄100万中国人来呀，那德国不就完了吗？印度人也不行啊。当时哎，就看上这块人口了，来吧。嚯，当时在慕尼黑，很多那个组织都动员起来，在街上迎这帮人，照顾这帮人，给这帮人安置，给吃给喝。嚯，当时那是个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特别是去年加沙大战啊，最后在德国产生的这些游行啊等等，德国人一看完，养不熟。最后这叙利亚总统沙拉来了，跟他商量，对不起了，您把人带回去吧。那你不能白让人家把人收回去啊，西门子啊什么的等等都给叙利亚总统好多大单呢，我帮你，我给钱，对吧，我帮你，然后呢收回去吧。接收在德国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有多少呢？三年之内80%的叙利亚人将回到叙利亚，回到祖国。多少人？90万，70多万。70多万。那谁能留下来？人说了吗？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就可以留下来，因为这部分人呢就算是融入了。因为有合法身份，你凭啥轰走人家？这你没道理啊！这部分人可以留下来。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医生、护理人员，哎，这个德国急缺，可以留在德国。很多人呢，那你就得回去了。这个事确实是很痛苦啊，这个确实是很痛苦啊。哇，这场社会大实践，当时默克尔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当时也是很纠结的啊，最后下定了这么一个决心。这里边确实有圣母表的那个情怀，但是也有他这种人口的战略考量。德国需要这一块人来做服务业啊，做制造业，需要这些新鲜血液，也有他的战略考量。当然也知道这部分人来了肯定会造成啊，价值观各方面的一些社会冲击，文化上的这种冲击，当时认为啊，我们大德国文化绝对能够化了它，哎，能够把他们给融化掉。最终结果怎么样？失败。哇，我看今天啊，德国图片用一句评论啊，说这是用国家承受能力去赌价值观和未来人口结构的一次高风险决策，最终失败。那以后就不能干了，那还干呢？这德国这次这场大的社会运动、社会实践，小100万人啊，最后好80%人不行，还是接受不了。哎，这很遗憾了。你想这个走是很难的，这你让这帮人在这儿都生活这么多年了，叙利亚战争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有的都待了我看得有10年8年了，那怎么走啊？孩子都在这儿的学校都长大了，怎么走啊？哇，那不管，撕心裂肺的也得走啊，谁让你这没法弄啊，对吧？你不融入啊，你这赖谁？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这也有一个大的争议啊。川普呢，大早上起来6:47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出生公民权这件事儿，是今天还是明天？美国最高法院听证啊，就开始进行辩论了。大概1-2个月以后就会出结果了啊，这个很快。他讲呢，出生公民权还并不是关乎于来自世界和其他地区的这些富人啊，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以及成千上万的孩子花钱就能荒谬的成为美国公民，他说还不是关乎于这个， 它关乎的是奴隶的后代。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认真讨论这个话题的国家。奴隶的后代啥意思啊？他说你看这个法案的日期正是南北战争结束的那个日期。当时那时候就不管谁了啊，当时战争一结束，只要生在这国家的人全是美国人，林肯他们搞的嘛。他说现在世界各国都靠出售我们国家的公民身份在发财啊，还嘲笑我们的司法系统有多么的愚蠢啊，这里边打括号还专门提了一句关税啊，他还是忘不了这件事儿。愚蠢的大法官们造就不了伟大的国家啊，他说了这么一段。这里边呢它是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呢，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讨论这个话题的国家，好像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被这个话题困扰的国家，这个是不对的。我查了一下呢，在美洲叫落地出生主义，只要落地就自然是国籍的这种啊，叫落地出生主义，有好多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乌拉圭、巴拉圭，都是啊，出生公民权都有这种无条件的啊这种原则啊，这在法律上都有。当然呢，欧洲啊，包括欧洲是有一部分，你比如说英国父母有一方是永久居民，这孩子就可以。另外一个是非法移民，但这孩子呢有一方就可以了。然后法国呢是出生的时候不一定自动给，但是在18岁的时候基本上就拿了。德国呢也是一方，但是要在这儿居住8年以上，他这个是有一个条件的。西班牙呢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啊，他那个比较复杂。啊，其他的亚洲国家我们都是血统论了。只要父母是啊，这个孩子就是；父母不是，孩子就不是。啊，这个亚洲国家基本是血统论了。所以说，无条件出生地主义啊，这个并不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啊。他说的有点极端了。那这件事儿有意义没有啊？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就是马克尔党的一个政治噱头。他们就靠这个来动员马克尔党，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信这个才来的。但是这件事儿呢，你别看最高法院还没变呢，我提前就把它说下，这件事儿是个假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说这件事儿等同于修宪。出生公民权，这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它里边这句话原句是写的，所有在美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内涵外延非常的完整。你怎么破这句话？你怎么破？这是宪法的条文，所以说这个你没辙。而且最高法院呢，在之前啊，涉及到什么那个当时叫什么性有这么一个案子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制，当时是明确解释的，在美国出生的等于公民，包括外国人的子女，以前是有这个案例制的啊。所以说这个你没法改，这不是说最高法院怎么对这个宪法整出一个什么新的解释，看看这里边有什么虚的地方，哎，咱们再重新弄一弄，你弄不了。最高法院只是宪法法院嘛，它只是解释宪法，所以说这是很难的。你要想弄这是不是美国的一问题？是。怎么解决这问题？推动修宪，你去修改法律嘛，开大门走大路嘛。你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这代孕，对吧？原来先贤们没有想到这里边还有代孕的事儿，那时候也没这技术。那现在呢？那中国妇人啊，真的等等，确实有这毛病。那你说怎么办？修宪去吧，但修宪国会要2/3才能通过，在美国50个州里边3/4通过才可以，在这情况下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动这一条，说白了吧，这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一种挑战。宪法原文 以前有宪法的先例，有那个最高法院的判例，所以说你又整这事儿干嘛呀？但是呢，妈哥们因为在底下一直有这个诉求啊，这是为了迎合基本盘的一个政治噱头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实际上没什么意义啊。另外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个法案，把棕榈滩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啊唐纳德川普国际机场，7月1号正式生效。干嘛7月1号？因为7月4号美国250周年嘛，哎，他就把这事儿都给搁在一块儿。说到这儿呢，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帖子啊，在这儿不是我说的啊，我平时关注的这位朋友他写了这么一段，挺好玩的，推荐给大家啊。他说川普呢，本来对这250周年啊，对这伟大的一年，他是有自己的计划的。比如说1月份呢，拿下委内瑞拉成功了，然后3月份呢，拿下伊朗，对吧？然后顺便呢，拿下霍尔木兹海峡，拿下中东的石油的定价权，把美元和石油绑在更紧啊。然后5月份拿下古巴，本来也挺像的嘛。然后5月份借着大胜的余威，强制压乌克兰妥协，拿下俄乌战争的那个核协议。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胜利之下到中国去访问啊，然后呢可以趾高气扬的跟中国进行讨价还价。你因为你战略能源为什么要把伊朗问题摆在去中国之前？因为霍尔木斯海峡捏着中国的咽喉呢，你40%多的油都从这儿走啊，这个顺序一定是先去把伊朗给平了啊，然后才能去中国，这个顺序是对的啊。然后呢，你对吧？我拿着你的能源呢，我跟你要点稀土，你跟我废什么话呀？哎，这就都平了。然后呢，把中国这事儿平了以后，差不多就六月份了吧。6月份呢，80大寿，那大伙儿都得给过生日啊。6月份过完生日，7月份呢，美国250周年大寿，250周年国庆，你看了没有？印有他头像、签字的那个钞票，将会面世，有他头像的那个什么币纪念币将会面世。然后你看德桑蒂斯啊，三德子给凑的喜气嘛，家门口这国际机场川普机场这就全齐了。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上全世界宣布我这一年我多伟大啊，我这是所向无敌啊，我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啊，怎么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顺势拿下呀。哎，当时呢他给算计了啊，整个这一年那逻辑上都通啊，这么多的好事儿，那我肯定了不得呀，成为美国最牛叉的总统，流芳千古。只可惜这件事儿走到第二步的时候，刚才这么多步呢，结果到第二步的时候踢他妈铁板上了，有点过不去了，后边的事儿就全乱了。哎，他这个挺有意思啊，他把这一年他这么给算计的，这个挺有意思啊，我只是推荐给大家啊。本来这个事儿真的是有可能的，1月份委内瑞拉，3月份伊朗，对吧？然后这个把中东里边的事儿搞一搞，油价搞一搞，4月份见习近平，怎么着，对吧？我拿着你的霍尔木兹呢，你这服不服？对吧？这一个一个的，5月份拿古巴，对吧？这然后把小德他们拍一下，然后那个签协议，啊，最后6月份过生日，这还真是如意算盘。最后可惜了，伊朗给败了兴了。来吧，咱们现在就说说这场败兴的战争，先说最新进展。伊朗呢是遭受到了一系列的猛烈的打击，德黑兰。大布里士、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都遭到了袭击。另外今天刚才看到的那个伊斯法罕这个城市也遭到了猛烈的轰炸。福克斯驻中东的记者呢，他给做了这么一个节目，他是这么讲的，说由于伊朗当局实施了严密的信息封锁，所以说严重的阻碍大家来报道评估美以空袭的战果。 伊朗的真实情况被完全封锁了，而且呢那儿有星链嘛，马斯克他们投进了3000多个星链，现在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而且他们在抓啊，几百名用户已经被捕了。福克斯说的这是对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给大家介绍最新进展介绍新闻的时候说的更多的呢都是这边的损失，伊朗那边的呢就很少，老是啊美国这边让人给炸成什么样了。有朋友讲那伊朗那边炸成啥样你怎么不说呀，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呀，咱们不知道啊，那是黑洞啊，不是什么长伊朗志气平时老灭美以这边的威风，不是这种状态啊，不光我这儿，世界各家媒体基本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作为福克斯这现场记者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大家就理解了啊，是这个意思。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说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伊朗关键军事和武器设施的打击。原来给大家说了啊，三大目标，一个是军事设施，这就别说了，政府机构这也炸完了，然后这都没了，武器工业军工工业又炸了一轮，也就是这三类目标都完成了。那现在怎么办？以色列领导人已经下令军方把打击重点转向破坏伊朗的经济，那天给大家讲炸钢厂，奔第四类目标下手了。现在呢，以天然气基础设施、钢铁厂等经济资产为重点目标，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打击伊朗的经济命脉来向伊朗政权施压。哎，说到这儿呢，确实是有一些啊挑战很多人的价值观了。你这东西都是民用的呀，那你这玩意儿，你这战争行不行啊？可是呢，你要站在，因为这两边呢，从宗教、从种族各方面，那都是死仇了。那从这方面来讲，你要换位思考，此时此刻你是以色列人呢，你会怎么做？那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一个伊朗人，还是正好信宗教的，那我们去炸以色列，你怎么想？这个呢，不能以常理来判断。前三类目标已经炸两遍了。没得可炸了，现在干嘛呢？重点就是霍霍你的家底儿，当然不能说把你一次打回到石器时代吧，但至少我让你倒退10年，这个他是能做到的啊。现在转这个来，下边说说伊朗。伊朗这边呢，哎，就炸这边，这边呢是有详细的报道的，我们就得多说点。伊朗呢轰炸了以色列的地瓦制药厂，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商，结果把化学品给炸泄漏了，发生了二次猛烈的爆炸，工厂起火，现在还在起火的状态。这个后果很严重啊，因为这地瓦公司向很多的国家都供应它的仿制药，当然是合法的，生产治疗癌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呼吸系统包括神经系统的等等等等的药物。美国、欧洲、亚洲的很多医院都依赖于地瓦制药的供应链，目前还没有其他制造商能达到它这样的规模，到现在有损失，不知道会不会导致它停产。如果最后事实停产了，全球的医院在几周内都会出现药品短缺，导致药品的价格飙升，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创。他是做仿制药的，你美国或者怎么着，你一手的那个原创药就可以了，你要做仿制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啊。印度和他都是做这个的大户，所以说这个啊，奔哪儿损奔哪儿打。现在另外伊朗呢炸了以色列内盖夫沙漠那儿有一个发电厂，那天你不是炸那个集束炸弹喷那个铅丝儿，把我的德黑兰全给我弄短路了吗？我炸你的，把这给炸瘫痪了。另外海法炼油厂遭到了打击，起火了，还挺大的，导致它的股价几个小时之内暴跌了4%，那大火大家都看到了。 另外呢，以色列攻击了伊朗哈夫特克尔的水库。大家注意，以色列啊，他还在奔这个敏感的边缘的这些东西下手。那伊朗呢，对等呢，立刻就攻击了海湾地区的水基础设施。他打的哪儿？打的科威特含海水淡化项目，遭到打击，有一名印度工人当场死亡。美国宇航局卫星数据显示，在科威特多哈西部电力和海水淡化站发生了火灾。多哈这边的这个发电站是科威特最大的发电和海水淡化的综合设施，发电的能力是2400兆瓦，日产水量1.1亿加仑，占科威特海水淡化总量的 38.5%， 咱们就赚四成，要不要命？科威特 90% 的饮用水全是海水淡化，他给你去了四成，狠不狠？过去24小时内有14枚弹道导弹、12架无人机攻击了科威特。另外昨天不说那大学吗，昨天做节目的时候还没过期呢，他要求他那时间30号中午12点美国必须跟我道歉啊，怎么怎么样，那美国能跟他道歉吗？不可能吗？结果伊朗方面的消息，位于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的一个和美国有关的一个大学，当地时间3月31号凌晨遭到了袭击。他还真干啊，他还真干。另外呢，伊朗还攻击了阿联酋的石油管道，这叫哈布山富查伊拉输油管道，380公里长，每天呢能够输送150万到180万桶的原油。这是什么情况呢？从阿布扎比在路上的管道直接怼到阿拉伯半岛的下端的阿曼湾，直接就出来了，我不走那个霍尔木兹海峡了，直接从陆地就捅过来了。结果卫星图像显示，整个管道的两座泵站发生了猛烈的火灾，是炸它的泵站啊！那你就别运了，那你还得走霍尔木兹啊，他就这意思啊，你想好绕个弯躲开我，那他不干。那现在大家都盯着沙特阿拉伯那个横贯东西的这条大管子，这不得了啊，1200公里长，好多泵站呢，而且都是在裸露的沙漠上，目标极为明显，而且因为太漫长，也手无可手了，有很多非常容易遭到攻击的这种泵站，怎么办？他现在还没打呢，但那个成为未来的目标。所以说你一说伊朗在这边干的呢，因为他的新闻都报道，我们就说的全一点，昨儿美伊联军把伊朗炸一乱七八糟，我们就没啥可说的啊，这不是故意的啊，他没这个意思，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谈判。这周一股市开盘之前，川普肯定得发一帖子嘛。那怎么发帖呢？什么时间啊？我们看啊，2026年3月31号12点26分发的这帖子，什么概念？半夜发的，这倒不是说早晨提前一小时了，大半夜啊，他睡不着觉，他就直接给怼上了。这话是这么说的，说美国正在与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政权进行严肃的磋商，以结束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他讲，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立即开放，说的是这个啊，我们将炸毁并彻底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可能还有所有的海水淡化厂，这是一括号啊，然后那个这惊叹号，还包括淡化厂啊，以此来结束我们在伊朗的美好停留。说这些设施呢，我们一直刻意没有触碰，但这将是对伊朗47年恐怖统治屠杀杀害美国士兵和其他人的一种报复。什么概念呢？赶紧谈啊！然后呢，这是谈，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不然的话我把这些东西都炸了，炸完我就走了，结束我们在伊朗的美好停留。 我把你这儿炸一火光冲天，我就撤了。这是他的一个大致的说法了。这里边有几个点啊，刚才说的炸完我就跑那个不说了，然后是和霍尔木兹海峡关联的，我现在你不开放，我就把你这都炸了。这是这两件事的对应，一会儿下边我们有用。关键是这句，美国正在与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政权进行严肃的磋商。那这个政权是谁呀？是小哈为首的伊朗神权政府吗？还是另有所指，另有一个政权呢？这个很多人都不明白他说什么的。那法新社就问到了卢比奥，卢比奥讲，伊朗内部某些人士与美国之间确实有一些讯息交流和部分直接对话。说这种沟通呢，他这都矛盾啊，他说有直接对话，但他讲这些沟通主要是通过中间方进行的，但双方确实有一些对话。他这说的是实际情况，没有谈判，只有一些传话而已了。美伊朗内部某些人是谁呢？这他不能讲了。然后川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也讲，说美国呢将很快决定那位议长加里巴夫是不是愿意来和美国对话，说我们会查清楚的，我大概一周以后就能告诉你们。然后他特别讲，之前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政权已经彻底更迭，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新的人员。听不懂，政权更迭纯属偷换概念，伊朗政权没有更迭，只是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而已啊。还是那句话，原来毛泽东邓小平的那个政权，现在到了习近平这波人，你认为政权发生更迭了吗？人和那时候全都不一样了，这不就是偷换概念吗？你对这政权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 啊拿这个就说我们完成了政权更迭，那你自己高兴就好嘛，那别人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所以说这个就不知道他说的，他跟谁在谈一个全新的一个合理的政权在进行谈判，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可能这根本不存在了。最近呢，关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是有一些新闻报道啊，最近也讲跟革命卫队那帮说不能再打了，再打一个月咱们这经济就崩溃了，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了，差不多就得了啊，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传言和说法。另外关于他儿子啊也发帖说呢，看着眼下的战争嚎啕大哭都崩溃了啊，等等等等啊，他是有一些新闻的。但是呢，通过咱们经常报道这件事儿，以我对这件事儿的研究，这个人呢可以说就是一个花瓶，他有点像中国的人大委员长，他并不是一个名符相实的一个总统，他不是，更像是中国那橡皮图章那个人大委员长，没有实权。你看他之前那几天跟海湾国家兄弟国家道歉，开头那句话我专门给大家拎出来给大家提醒，我仅代表我个人向大家郑重道歉，他都代表不了这国家。所以说呢，这个人啊，关于最近他说了什么不重要啊，他实际上什么也没管了。那议长加里巴夫吗？也不像啊，这个人是个强硬派啊，这几天频繁放话啊，敢动我们就让你化为灰烬，他说话一天比一天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川普就选中了他。当然川普说这话干嘛呢？他是说给伊朗的强硬派听的，相当于又是一次最后的极限施压了。有用吗？还是那句话，我认为没用，因为现在双方都知道现在已经坐到赌桌上，现在进行的是一场胆小鬼游戏，是一场赌博。那川普的价码赌的是，如果你不开放，我可给你炸一稀里哗啦，我把你家底儿都给你废了，这是他赌的。那伊朗人赌你川普不敢，你敢吗？ 因为这样干你就会彻底毁了中东，因为你毁了我，我也把别人都毁了。就说那些海水淡化厂，就科威特怎么弄啊，90%的人喝海水淡化，我把你的电力或者是把你水设施一摧毁，这帮人去哪儿？卡塔尔去哪儿？如果没水的话，那就马上人就都走了，那就变成一个荒漠了，你把这一国家都废了，你川普敢吗？所以说他现在两边赌，就是看对方谁不敢，谁更无底线。伊朗没有底线啊，你川普多少还是要有点底线。这是马上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根据川普这帖子立刻放话，说伊朗通过调解方收到了美国寻求对话的信息，但认为这些要求过于苛刻而且不合逻辑，伊朗不参加巴基斯坦主导的任何关于战争的会议，不谈。这是伊朗最新的表态，但白宫呢不认账啊，伶牙俐齿那小丫头刚才又讲了，说伊朗呢非常恐慌，私下里恳求川普总统达成协议。他说这毫不奇怪，我们看到该政权的残余势力越来越渴望结束破坏，趁现在还能回到谈判桌前。尽管他的当局公开摆出了各种姿态，散布虚假报道，但实际上谈判仍在进行，而且进展顺利。公开场合所说的话和我们私下里听到的话大不相同。这什么情况？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没有啊，这你不能，我也不知道，对吧？咱们就铁口直断啊，你就是自己忽悠自己。伊朗就说没有，他这偏说你有，你就是有。这东西那这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那咱们就看现实吧。刚才那战争，把导弹这么打，以牙还牙，你动我，我就动你，一点不怂啊！内部的控制非常严密啊，而且没听说有谁敢另立中央，又有一个什么别的政府，没看到这方面的进展啊。所以说，你看伊朗的动作，你听其言观其行吗？不是你说的这样啊。特别重要的是，后边我们要看到人家对霍尔木兹海峡立法了。你刚才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我就弄你，人家说我立法了，你弄我一试试。所以说也不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要是真在谈会立法吗？来吧，说说地面战。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来自陆军精锐第82空降师的数千官兵已经抵达中东，但是没有说抵达哪儿了，具体地点他都没讲啊。目前美国大量的空军 A-10 攻击机，那是直接打地面的，正在大量的转运到中东啊，那个画面都有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果川普批准，美国可以在伊朗附近部署超过17000名地面部队，当然这不足以发动全面的进攻，但足以夺取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或者是控制一座大的岛屿。17000现在是总兵力啊。另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也在考虑另一项军事行动，也就是在伊朗至少两个地方要去夺取高达1000磅的高浓缩铀。美国官员表示，这是一个复杂且风险极高的任务，可能会让数百美国地面部队在伊朗境内停留数天或者更长的时间，还有这么一个计划呢。说说这场地面战，现在看咱们也得下礼拜了啊。这个呢，这地面战大致的样貌现在看是越来越像了啊。原来说8000，后来说再掉啊，大概刚才这个数就对了啊，17000，这和我们之前加起来那个数是吻合的。但是这场战争，我因为天天琢磨这点事儿，我琢磨这也不对呀。你说是哈尔克岛，还是那个阿布穆萨岛加上大通部、小通部，这也不对呀。你能把真实目标提前都告诉对方吗？然后又给了伊朗这么长时间来准备。地下有水雷，上边有地雷， 有这么打仗的吗？没见过这样的呀。所以说我严重怀疑美军这次真实的目标也不是啊，奔里边要跑将近700公里的那个哈尔克岛，我认为也不是，也不是啊，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左边，就是里边啊，那个嗓子眼上的那个阿布穆萨，包括两个小石头子儿、大通步桥，我认为都不是。我认为这17000官兵很可能是要夺霍尔木兹的港口阿巴斯港。这是我今天啊，我开了一个脑洞，我的一个判断。因为所有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这些岛啊，霍尔木兹那嗓子眼顶着的那些岛，它的总部就在阿巴斯港，这是个城市。哈尔克岛我跑大老远，我在里边堵你干嘛？我把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把阿巴斯岛港一旦拿下，周围那些小岛都是归他管的，也就是相应的也就一个一个的多米诺骨牌嘛，就全倒了。我控制了这个，你那哈尔克岛在里边一条船出不来，以后这港归我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我来管理了，这情况可就变了。所以说我认为他要夺港未必要夺岛，我认为这个才有价值。首先呢，这个港口承担了伊朗超过70%的商业航运和集装箱的货运。哈尔克岛是油，它所有的集装箱和货全从这儿走，这也是伊朗最大的港。它就这两块挨着海嘛，一个是波斯湾，还有上面那里海，里海那不行啊。做国际贸易主要就是那个阿巴斯港，那你就别吃饭了。它需要大量的进口食物啊，或者是什么，那你就都从这儿走啊，那我就不让你走了就完了呗。这儿好厉害啊！说说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铺垫一下。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呢？大数50万人口。在这儿呢，伊朗它这是谁管呢？它的海军在这儿驻防。它这儿有多少人呢？1.8万人，总部就设在这个阿巴斯港。当然，它也是革命卫队海军总部的所在地之一。它这儿都是它的司令部，全在这儿。这里边什么快艇的基地啊，导弹的基地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正规军的海军的主基地，革命卫队的海军总部，导弹无人机暗防部队的总部，海军防空力量的总部，全在这个岛这个港里。不到20000人，这是目前的兵啊。我不知道这两天人家是不是反应过来，还是让川普他们的迷魂阵啊，天天都盯着那哈尔克岛，盯着别的地儿，然后对这个啊自己的心腹之地可能还疏于防范，会不会啊？我认为这里边是有掩护的。那这仗打，如果这是要拿下来，那就是全面切断了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还是原来专家讲的，我可以暂时控制这个岛这个港，逼你来和我谈判，谈成了我再还给你啊，我不要这玩意儿。但是我在占领这个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已经囊括，剩下外边的这些岛不战而降，基本上拿下。我把你的老窝都给你端了，我还跟你废什么话呀？所以说我认为大概1.7万兵干这个应该是够的啊，这个是够的。那82空降师干嘛呀？往外空降啊，阿巴斯港外围的这些公路这些节点立刻空降下来，切断它和外围的联系，对吧？然后呢，这个建立防御工事，然后这边啊，这个海军陆战队攻港。刚才说到今天的轰炸里边有那个长得像鱼一样的那个大岛炸了它了，另外阿巴斯港今天也有轰炸。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今天认为要干就干大的，要干就把这港给它夺下来，这个连那哈尔克岛那一块给它封在里边，什么话也甭费啊，彻底拿下。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啊。咱们把这个立到这儿看看准不准啊？这个呢，我认为 跑几百公里杀进去，好家伙，去弄那个哈尔克岛，我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认为那不行啊。什么时候干？基本上是四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当然看五角大楼那披萨店啊，那是一个信号了。第二呢，他那儿有一个什么那个 gay 的酒吧，那也是一个信号啊。如果那酒吧里没人了，那快打了。然后呢，是他们很多人盯着美国有一些高管，他们的股票账号什么的，现在被很多有心人士都盯着呢。就说明当初佩洛西在那儿卖股票，大家全知道。所以说这些里边的标志性人士，他们的那些交易记录都被人盯着呢。这帮人一旦卖股票或者是怎么样，大战就要开始啊！这个会有消息会放出来的。另外，在全面进攻之前，大规模轰炸，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信号。如果对这个阿巴斯港进行猛烈的轰炸，那我们这个判断就是对的。所以说大家琢磨这事儿啊，我认为要干就直接把他的老窝，把这几个司令部给他端了，把十二空降师啊外边一切断，里边这一推全部拿下，剩下那几个破岛你跟我废什么话呀、啊、这是有地雷，我上那上边干嘛去啊，对吧，我不上你那个岛，对吧，我就把你这儿给你切了，这比什么都管用啊。那现在干这个，美联社最新的报道，海湾国家大力支持，沙特阿联酋是立场最强硬的国家，积极推动川普下令发动地面进攻。挨炸挨苦了的科威特和巴林坚决支持这个做法。现在你不能，川普不能走啊！这事儿你也不能把海峡给我弄成这样，你撒腿跑了，打。阿曼和卡塔尔有点倾向于外交解决。啊，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当中间人啊，对吧，你看加沙呀，或者是那个加沙当时和哈马斯什么的，都是卡塔尔和阿曼来中间谈嘛，人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里边那小哥几个全急了，弄他。沙特向美国传达的直接信息是，这场战争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好协议来结束的，你必须彻底解决我们海湾国家的安全问题，一了百了。所以说这个啊，有啊，后边川普对他，那你对我有要求，我对你们也有要求啊，后边我们会说到啊，有要求啊，大家都等不了了。 Polymarket 最新的数据，美国在四月底之前向伊朗派地面可能性已经超过了 71%，四十多、五十多、六十多，现在已经七十多了。但是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的最新报道，以色列政府表示，如果美国在伊朗开展地面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得不单独行动，以色列军队不会参与地面行动。哎，那天的报道不还上两三千吗？可能没戏。为什么？都发生在昨天夜里。我不知道昨天夜里老内为了过那个预算案，他答应了别人多少条件啊？他最后一天他再不过他就散摊子了，他就完了，所以说昨天他是答应了很多条件的，应该有这个，那我们不许去，最后老内只能答应。来吧，下边说说伊朗方面，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说，伊朗呢已经把剩余的这440公斤高浓缩铀转移到了那个镐山，这是一个花岗岩结构的山啊，岩体深80到100米，来抵御钻地炸弹，他们给藏起来了。这是美国的情报啊。另外呢，就说到伊朗议会通过了这项法案，要对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一艘游轮的通行费$2,000,000。新的航行管制计划包括禁止与美国、以色列，包括呢曾对伊朗实施过制裁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船只不能通过这个通道。刚才说那$2,000,000啊，你要付我相当的伊朗里亚尔来支付，原来说用人民币， 后来他也估计也想明白了，我干嘛要用人民币，你用我的钱付我相当于200万美元的这个钱就可以过，人家正式立法了。说这件事儿那就是活到头了啊，这就是公开叫板了，铁了心要重新制定中东秩序。如果这件事儿要放纵不管的话，那它变成了一个地区的一个恶霸，变成了一个地区域性大国了，它等于把里边的沙特科威特全攥手里了，那就完了。那就川普这边呢，是卢比奥就直接讲了，收费就等于是袭击，绝对不能接受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他是直接给下了这个定义了，等于你把双方都逼到无路可走了，你这一立法就没辙了，那只能跟你上地面了。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绝对不可能对这个中东话语权彻底放手。那伊朗不是说这次是挨揍了，那以后他就崛起了，这还得了啊？这个美国无论如何不可以放弃这个原油的定价权啊，不可能让你卡着这块儿，所以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现在这球呢，人家这儿昂然不惧啊，悍然立法把球踢给川普了，你咋办？你怎么办吧？逼你来进行表态，所以说这是个重大事件啊，他给立了法了。来吧，下边说说经济，那说说油价，我刷一下啊，让他走一遍。今天川普发完这个帖子啊，稍微的冷静了一点啊，稍微冷静了一点。我看看今天 WTI 原油最高的时候到了，最高到106好像啊，现在呢是到了102.12，比昨天还稍微跌了一点。布伦特原油呢是111.88，比昨天也稍跌了一点，昨天115.116啊，今天稍微下了一点。我看看迪拜是128.46啊，128.49，也稍微的下了一点点啊。这个呢，应该说川普发的这个威胁 2.0 管点用啊，管点用啊。然后看看股市呢，股市刚才日经跌了200-300点，现在也缓回点来了。现在日本跌了35点啊，这个呢现在是51,800多啊，稍微的往回走了点。道琼大涨，道琼现在应该是盘前期货涨了将近500点，涨了1.08%，也就是有戏啊，这看着还行。然后呢是标普涨了70点，涨了1.1%。啊，上证呢跌了一点点，跌了6.12点，那个就很少了。我刷一下韩国，这都是消息灵通的国家，韩国也还可以啊。韩国呢刚才有一度到了5228，现在呢又跌回来了，剩5161了。韩国这几天可惨了，韩国这五天跌了10%啊，将近。这韩国啊，这是很惨的。还行啊，到目前为止看呢，现在还凑合啊，还可以，比想象的那个要好一点。下决心打，大家呢反而会涨啊，这是很多专家的一个判断。就怕你呢干了一半你就跑了，或者是扔这么一个摊子，然后烂尾就回家了，那就坏了，大家一看就无望了。所以就是一动手要打，大家认为好像解决有望啊，好像还偏利多一点吧，是这么一个判断了。说说海峡，科威特方面表示，它有一个大型油轮叫萨勒米号，停在迪拜港的锚地阿联酋那儿，里边有一个停泊地，没到霍尔木兹海峡，离着还挺远的，结果被伊朗直接击中。这个原油已经满载了原油，结果袭击导致船体结构损坏，引发了船上的火灾啊。当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那火已经被扑灭了，但他们讲呢，周边的海域可能会出现漏油。那漏油能怎么办？哦，别忘了旁边都是海水淡化厂啊，你这一漏油，那水怎么喝呀？ 所以说这都是灾难啊，这都有可能出事儿。另外呢，传播跟踪网站这个已经确定，被拦回去的那中国两艘集装箱船放行了啊，让他们走了。是印度洋号上午通过了海峡，然后是被北极洋号也紧跟着通过啊，被登记为中国所有和中国的船员。后来还有一条船也过去了，是巴拿马的国旗，后来他们申报了单据，那是中国的船东啊，中国的东家，那艘船也跟着走了，奔马来西亚去了啊，这等于跑出三条船来。那伊朗马上就怼川普啊，你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然我炸你的发电厂，炸你的油井等等。他讲了，我们是开放的啊，你这我们只对中国船只开放，我们是开放的，你凭啥炸我？来吧，咱们说说川普的讲话。哎，在空军一号上，那大伙儿那有扒着门框，不有那么一个采访吗？哎，最后呢，他专门准备了一张大画啊，把他那个新的白宫的那个东厅啊，那个设计图啊，给拿出来跟大家在这儿炫耀啊，这是我的新宴会厅啊。然后在下边呢，国防部他们要搞一个啊，就是那一个地下设施吧，啊，地下战情室类似这种的。然后你看我这里边那柱子都是柯林斯式的柱子啊，很漂亮。其实说这个倒是没事儿了。只不过呢，这确实观感上差这么一点。战争打成这样，前线将士在前边浴血奋战，然后美国老百姓扛着这么高昂的油价，通胀这么往上走，然后你在这儿就炫耀你的新的宴会厅，这个确实反差，给人的观感是很不好的。然后呢，新闻发布会上很多记者就问到李维特，那川普暗示要让这帮海湾国家掏钱，哎，他回答了一下，我认为啊，总统会非常有兴趣要求他们去这么做的，他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你还会听到他后来会发表更多这类的想法，也就是这些国家要出钱，美国现在一天照着十多个亿这么花啊，当然福特号航母回去了，可能现在它也空袭数量也有所下降，可能一天到不了十个亿了，那这笔钱谁出啊？那让这帮大爷出呗。是这个倒也没什么，可是这帮大爷有要求啊，我们出钱可以，但你问题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一了百了，你得上地面，你得给我们干活。所以说呢，川普之前是为以色列人干活，现在又改为这帮王爷拿钱，你得办事儿啊，我们给钱啊，这你得办事儿啊。然后李维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重开海峡并非是这次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这话是他信口这么说的，问题他说了算吗？也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完全重开的情况下，川普有可能宣布战争结束吗？这个不知道啊。今天很多媒体也都报了这点。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老内过的这一大关啊，这一关终于过了。3月30号的凌晨将近2点钟，最终完成了3读的表决，2读3读全部都通过了。最终的结果，62票赞成，55票反对，预算正式生效，在最后时刻避免了政府倒台和提前大选。原来定的时间是26号，为什么拖到了最后时间？就说明26号那天票不够，人们已经拿住了老内，要挟他，那你怎么着，我们给你提点条件，你听还是不听啊？那老内最后没办法，那天还报的说要和美国并肩上地面呢，那现在没有了。那说明什么呢？那不定昨天夜里他都答应了些什么，才让人家把手举起来啊，最后给他来了个施压。哇，昨天呢，那当然了，军事预算达到了历史新高啊，您说涨了多少？20%啊， 涨了这么多呀，那是相当多的呀。国防支出暴涨达到了历史高位，当然它多线作战嘛，现在这是可以理解的了。那当然它的教育医疗各方面啊就被限制就被压缩了，现在有点进入到那种准战时经济的状态，这个确实有了。那你怎么能让这帮极端保守派出来给你投票呢？那这帮人呢，宗教派嘛，戴小帽帽的这帮人不好惹啊。这帮人呢，人家提了很多的要求，这里边我今天看到的，宗教学校加大补贴，你得给啊，神学院加大资金，然后这个宗教界的人士不服兵役，而且我们还要拿更多的补贴。这就是很多以色列人一直抱怨的，我们普通人上前线，你们这些宗教群体拿着大笔的预算，你们还不当兵，那没辙，那老内就等着那帮人给他投票呢，那你怎么办啊？那都得硬啊。好家伙，在特拉维夫等地是爆发了抗议的不满啊，因为税负要往上涨的呀，生活成本要往上涨的呀，而且大家一直诟病的，你把钱都给了宗教，最后都投到了战争里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他是答应了很多这方面的条件，最后终于勉强过关，老不易了，要不然的话就崩盘了。所以说啊，这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终于扛过去了。那后边的事儿就轻舟已过万重山，后边这场战争后边就抡开膀子就干吧，那现在就没辙了啊。这事儿只要过去就没事了。然后说说各界的反应，两边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问我要再次重申我的立场是什么，这届政府的立场是什么，因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会被拖进去，说得非常的直白。然后另外一个直接干的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已经明令禁止美国的军用飞机使用它的领空去攻击伊朗，那美国飞机怎么办，只能绕到伊比利亚半岛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弧线到那儿去绕过去，没办法，只能加一个空中加油的一个过程。西班牙政府已经正式宣布了啊，明确拒绝了美国使用罗塔和莫龙空军基地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从我这过境都不行，我的基地不让你用，过境也不行，哇，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川普之前很愤怒的，你还管我，原话，如果我想用他们的基地，我可以直接飞过去用，没有人能阻止我。哦，这句话引起了西班牙民众的强烈不满，怎么着你还要硬来啊，你还要侵略我们，我不让你用就不让你用，你还直接来吗？结果呢，这儿有一个民调， 76.5% 的人对川普持负面看法，只有 15.7% 的人持正面看法， 79.5% 的人认为川普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这是最新的反应啊，西班牙做的是真够绝的啊，是真干啊。那最后我们说说最后的走向吧，先说川普的心态。美国媒体 Axios 呢做了一个统计，说川普呢就这两天12次发出信号，暗示对伊朗的战争即将结束，多次宣称胜利，预测战事将很快收尾，并提及可能举行和平谈判。就是这两三天，这个周末吧，12次发出这方面的信号，也就是川普的心态，他的情绪现在就是想跑了，就是想跑了。但你想跑你跑不了啊，这由不得你啊，形势比人强，这没辙啊。说说呢，那近期整个这个战争触发器可能会有几个可能的爆点，按道理应该不会，因为4月6号是他宣布的嘛，4月6号是下周一，那说明呢这周应该是没事儿啊，不会有大事儿，但也可能提前爆发，这黑天鹅啊也可能飞起来。 大概呢，现在有这么三点。我这也不是我个人观点啊，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投资人各方面，大家也都很紧张。首先呢，现在明显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对轰在升级，情况在失控。以色列呢是事儿越大越好，他不怕打事儿。你刚才说了嘛，直接转向经济目标。那这边呢又对等反击，你炸我的水库，我就炸你的水厂。我炸不着你以色列的，我就炸那帮王爷的。哎，你炸我的，你给我弄短路了，我就炸你的电厂。反正呢，它是对等升级。一旦这里边踩中关键节点，你比如就在这一个礼拜里边真出大事了，你比如说把沙特的或者是阿联酋的科威特的水厂给打停了的话，出现人道灾难的话，那这性质就变了。两边呢，你别看你弄我，我弄你，那这个不定谁惹一个大事儿，那这情况就可能这周就爆了，啊，这个就出现重大升级了。你看美国这次呢，那个 E3 预警机最后爆，这次在美国猛烈的批判啊，好家伙，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个，这是出了个大事儿。如果这周再出这样的事儿，坏了。啊，这所以说这是一个爆点啊。另外一个胡塞那只小强，红海那边曼德海峡那边会不会实施实质的风控？他那边要是实施风控的话，那就等不了什么4月6号了，全爆啊。这是另外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个爆点，那就是伊朗政府强硬派公开宣布拒绝和谈。那川普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一个严肃的一个什么新的政权正在和我们谈，人家公开全面拒绝和谈的话，那就别说了，对吧？那就用不着等4月6号了，那就直接干呗。所以说就看这三个爆点啊，看看怎么样。如果这三个爆点大家都有所节制，也不想把事儿弄得没有回头路，那可能会混到4月6号，到那时候看川普怎么下这个10天的台阶，对他来讲难度为零，他可以随便下这个台阶，我们大家没人怀疑吧。仁义不要那什么，天下无敌啊。所以说呢，那个您不用替他担心啊。现在呢就是眼下我认为最后是打阿巴斯港，我认为也是下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下周地面战应该开始打下这个港，然后拿下那几个小岛，交给阿联酋或者是沙特联军，大家一块来驻守，把哈尔克岛远远的包在里面，不战而废。因为霍尔木兹这一卡，你里边那个港我根本不去，你还装什么油啊？你出不来，你装什么油啊？不战而废。所以说那个呢根本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一周呢，哎，有投资的朋友呢，您可以琢磨琢磨啊，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温家宝吧。27号啊，这位温家宝现身北京中科院的地理所，结果呢还有亮点，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群众在镜头这边呢，就是镜头对面的那些人里边有很多年轻人，平头啊，一看呢都是保安，理着我这样的头发啊，一看呢都是啊那便衣啊等等，就是站在这边呢他没有镜头，这里喊总理好等等的这些人，女的什么的都是站在这边的，那这边是自发的人民群众还是刻意安排的，这个不知道。但是呢像这种正国级的人出来，所到之处全是安排的，全是安排的。所以说这个啊，这是一场可以说是可防可控的一场戏。那为什么温家宝出来呢？因为最近确实啊，海外的那帮人呢他一直他不闲着呀，说温家宝可能被抓起来了，可能失联了，可能给写了什么万言书啊，给什么啊，给习近平提了意见了等等，写了谏言啊等等的吧，可能被抓起来了。是吗？等于这一出来呢，这所有的这些事儿就都被破了嘛，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了。 这件事儿本身没什么好说的，但是通过这件事儿呢，因为很多人还都在惦着中国这个生态，政治生态里边有一个生态叫元老，哎，老同志，退休老干部，原来都认为这帮人势力很大，北戴河啦或者各方面啊，现任的这个领导层可能会对这个阶层有所畏惧，这帮人可能还说了算啊，是也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不过在这儿呢，通过温家宝这次出来啊，这个老头难得的露这么一回面，很激动的。啊，大家一说总理好，那小腰板倍儿直，身体倍儿棒啊，紧着挥手，最后差点上错车，最后被人家给领到正确的位置啊，这就很激动啊。为什么激动啊？平时不让见呐，他又想跟大伙儿，比如说一个公共场合，或者是来一个外国记者，或者是哪怕一个中国记者，你跟我聊聊，咱们一块儿说点什么，不允许的。所以说看到这么一个放风的机会，那是很激动的啊。有些人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做了一个仔细的分析，这分析呢还挺厉害，他们看到了这周围的这四辆黑车，第一辆车呢是京 A 的，这是北京市政府的车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北京呢好多讲究，京零、京 A 啊、京一、京二什么的，都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说法啊。所以说这是北京市政府的，那肯定得陪着嘛啊，这是有啊。然后呢，当然甚至有市领导可能在，就在车里猫着，他可能就不用下来了。主角都是啊，这个温家宝嘛，可能就不想出头露面了。哎，市政府有人在这儿。第二辆车就是温家宝专门坐的这辆车，标准的官配奥迪 A6 VA02388， 车牌子都能看得出来，在那个画面里面 VA 是什么呀？军方， V 就是军啊， VA 呢就是中央军委直属机构，实际上他坐的车呢是军队的车啊，可以这么讲了 啊是军队的车。第三辆车京 C 啊，后来也看着有夹着公文包的秘书之类的上车啊，应该就是跟着的啊，随行人员。第四辆车呢也是 VA 的军队的车啊，这个是那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温家宝那车和这温家宝那车肯定是防弹的呀，就是 VA 级别的应该都是防弹的，这边那 VA 的呢也是保安保了，等于整个温家宝的安保工作这两辆 VA 就应该是安保机关啊，这个是军队，可能这方面啊有派人在这个范围啊，这车是这个级别的差不多啊，这跟我们以往对这件事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简单跟大家聊聊这帮人的生态啊。说到副部级以上，我说这话是负责任的啊，这个是很长时间之前有朋友给我写的一篇东西啊，这个是比较啊内部的，我不能说他的姓名啊。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处在高度组织控制的状态，你要说这帮人被软禁了，那没有啊，被高度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制度化、常态化、安全管理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副部级的啊，副国级以上的那更别说了。这些所谓的退休老同志、老干部，行动出行、出国这件事儿必须要到中组部，你比如说副国级以上的要到蔡奇那儿，要到中办去批，要有外事系统、外事系统来负责掌握。这个你比如说我出国看个孙子看个谁，严格管，然后随行人员，也就是秘书警卫，这个要夹着你去，敏感地区还不许去啊。所以副部级以上就有这规矩了，那你不是闹着玩的啊，这现在管的非常严了，非常严了。你像原来啊，这个李鹏还可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现在你想啥呢？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另外他的通讯和信息高度监听， 敏感的这里边啊，比较稍微的那个刺激一点的小人，那些人物还要被记录，随时盯着你，随时调取资料，全面都可以追溯，全面的啊。社交，我要见一些朋友啊、商人啊，甚至有外国人，这种情况那都是要报备的，需要向上边啊，谁管你，找人家去报备，由人家来安排。那我和我退一块的原来的老同事，对吧，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原来的省委书记，我退休的，那我和原来的省长退休的，或者这些老同事一块吃个饭什么的，都得报备，组织上来安排。为什么？你不能结党，形成一个非官方的权力网络，门儿也没有，不能随便见的。尽管原来都是老同事，那也不行。最狠的这个是我真的是知道啊，凡是这个级别以上的，其实有很多人是写了回忆录的。那过去很多老干部都写回忆录啊，我还看过李兰清的回忆录呢，我还真好好读过。再往前，古墓的我好像也读过啊，那原来那帮人都有回忆录啊，都有回忆录，吴德好像都有回忆录，我好像都看过，现在都写了，不让印了啊。你写这玩意儿干嘛？你得向社会发行啊。没有了。好，你把里边事儿都说出去，那还得了了？这没有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这些老家伙，这些退役的啊，这是退休的这部分人吧，基本上把他们完整的都给控制起来了。你要说彻底丧失了人身自由，那倒也没有了，就是都要汇报，都要请示，都要等待批准，然后去的时候有人专门跟着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在那个警卫部队里边这些人来掌控的。所以说你有些人特别想跟记者聊聊啊，或者是跟一些老朋友聊聊，聊什么？聊过去的事儿。你比如说当时你们怎么定的这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儿？有的人可有这个表达欲了，就不让你说，都给加了密了啊，哪件事儿是属于泄密，哪件事儿或者是怎么样。也就是过去很多的政治回忆啊，一些政治的故事叙事，现在你都听不到了，管得死死的。十九大以后完全拿下，完全拿下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温家宝这种敏感人物啊，原来带尖带刺的，这就算啊，因为他本人倒没什么，他也不结派，他也没有什么提拔什么什么人，下边也没什么旧部。你看最近王岐山，因为他是从省级干部上来的，又在银行系统上来的，他原来提拔用了很多人，现在那帮人纷纷一个一个被拿下。估计呢王岐山是有点太敏感了，一步一步杀到老王的驾前啊，他反正要不死的话，我估计身体还好的话，我估计差不多了，现在一步一步的就到了跟前了。你像温家宝这种，他原来他也没有这方面的队伍啊，原来确实摇棍们说啊，温家宝他在里边还什么有什么这事儿那事儿。在中共这个战队文化里边，你没有人权，没有财权，你离开一线已经这么久了，你当初用的或者是共事的那些有联系的同事早就都退休了，现在在场就是在职的这些人你根本连认识都不认识，你的影响力已经归零了。顶多呢像温家宝这种当初说过那么几句话，李克强说过几句话，在外国媒体，在我们海外的这很多人心中，哎，在国民的心中可能还有个好印象。但你要说这个人在权力上，在各方面体制内有什么影响力，我基本可以跟您这么说，零。没有任何人会跟他一块干，或者是啊为了他我拼了，我们一块团结起来要干习近平，您想啥呢？门也没有啊。你现在人家在这位置是富贵啊， 非权即贵啊，人家吃香喝辣呢，为这么一个老头啊，我把现有的位置丢了，我怎么了？我这么多年我一次一次站队幸存，最后我忙活到现在，我怎么了？我这帮人是不会跟着你，没有这方面。所以说再想什么过去的老同志，什么宋平也甭说了，死了，别的你还说谁啊？就没有，你想造谣都没得可造了。你像什么曾庆红什么的，那好家伙见了习近平满面春风，净说吉祥话了，那不敢了，没戏了，全都被人家关在鸟笼子里了。就是北京人遛鸟那金丝雀，现在一个一个的老干部，就是这样的生态啊，没戏了啊。所以说十九大那时候以后就都管起来了。所以说说到温家宝有什么上书啊提意见啊，所有的这些事儿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退休老头，可能前一阵是有点什么说法，哎，习近平他们觉着，你看老这么说，好像我觉着我害了这老头一样，让他出来走两步，哎，他出来走两步，哎，给习近平洗清了一个嫌疑了。你原来给我提意见，让我给抓起来了，那帮人不就这么给造的谣吗？哎，走两步，实际上就这么一个退休小老头，他现在啥都不是了。前一阵宋平是提了很多团派的高干的。反正前一阵有报道说宋平追悼会那个花圈里边没有温家宝的。温家宝前一阵是写怀念母亲的文章还是什么文章啊，给下架了，文章都不让他发。所以说我就说那帮人你就饶了他吧，那小老头原来印象还挺好的这么一个人啊，至于他是不是贪腐那个咱们也没法去证明了。反正给你的印象胡温还都算不错吧，哎，你就饶了人家吧，别给他安排这个了。就这一句话啊，以我对中国政坛的了解，元老这个群体原来确实是有过一段尊着敬着，因为那都是文革后嘛，原来文革的时候被打倒了，那帮人回来了没干几年交给下一代，哎，对这帮人都尊着敬着啊，确实这帮人呢说话啊，也有这么一个规律，有自己提拔的原来的一些旧部啊，原来还死心塌地的跟他们，到现在这事儿早就都没有了。元老这个群体现在他们的影响力，就我说的是零，唯一将来有一个谁啊，就是习近平自己。你比如哪天习近平可能确实干腻了，或者是天怒人怨，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了，那好吧，我跟江泽民一样，我也当军委主席去了，我家躺着去了。你比如说丁薛祥或者是什么啊，这是甭管是谁了，上海的那个一块儿，你们在前面干，然后我掌握着军队啊，大权还都在我手里。那他算元老，那他算影响力，那除了他别人没有影响力了，都让他给平了。所以说这就是眼下的这么一个生态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明天休息啊，明天呢，这是最近老看这些乱七八糟新闻，整得我这个心态也比较负面啊，看着也比较闹心。明天呢休息一天。AMTB 说正都激动死了，一副光宗耀祖的得意啊，他呢不重要啊，他就是个小人物啊，就是这么一个妖女。但是呢在眼下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呢，轮到他了啊，大家呢让他尽情表演，到那儿去啊，这个你讲光宗耀祖了吗，回来呢他带着任务，他更得挡军购啊，或者是各方面他来啊，尽情表演啊，而且他那个250的性格折腾啊，让他闹啊，所以说越闹台湾人就越明白啊，所以说呢我认为他现在折腾的还不够啊，还是接着折腾吧。RHJ 说又塌口了，海峡关闭下也要撤军了啊，不会的啊，这个我认为的他是有这个情绪，他想，但是他走不了啊，这个你要走了沙特他们那帮人那还得了了，你把我们扔里边了，这不会了。 Michael 说川普表示美国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对，他说了12次了，他不在乎霍尔木兹是不是在伊朗人手里，因为川普这样表示美国将在伊朗控制海峡的情况下撤军，美国股市夜盘已经出现反弹了，他是这么说了啊。刚才这个白宫发言人啊，他也这不是也刚才这么说了吗？不知道啊，也可能是打之前的一个障眼法。你比如说现在说到哈尔克岛，说到那个阿布穆萨岛，我认为都是最后地面站的一个烟幕，我不可能明告诉你的呀，八个岛呢我干嘛都告诉你啊，对吧？我认为真正黑虎掏心的可能真的是那个港啊，所以说呢眼下他这么说也可能呢是不是啊，这个呢就跟他之前用谈判来麻痹对方，最后一举击杀，会不会干那个这都不知道啊。好吃的川普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底牌到底是什么，有可能了。这是 ETERNALOBI 说海湾国家别无选择，和美国绑到一条船上了就甭想下来。那对啊，那现在这事儿没解决呢，那现在这事儿人家都立法了，那你怎么办，对吧？那这事儿啊。这是 Easy Bruce。美国不是很擅长干这个吗？扶植一个新政权，把伊朗搞成南北朝鲜一样。下不了嘴啊。你现在是他们想努力，但这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工作的过程。中情局呢，后来他们做了一些透露，委内瑞拉的工作他们做了半年以上。最后才把既得利益集团基本上都给说服了。半年啊，你得下这功夫啊，和伊朗这个呢，你谋人国，那你得有那几条毒计，反正一个一个的你得轮着上啊。他现在呢有点太仓促了。现在那而且你把那帮人都杀了，现在新的这帮人你又都不认识，你现在怎么弄啊？那佩泽时间绝对没戏。啊，那加里巴夫也不像了，哎，但是他别的可干过啊，扶植了什么南越，最后他真跑了，不管了，最后真跑了，这净干这事儿啊，这阿富汗最后真跑了，你那现在呢，会不会最后把人打成这样，最后他也跑了，那爱咋地咋地了，那就不知道了。卢说颜色有深浅，但是红色不会变成蓝色，民主有程度不同，但独裁专制不会变成民主。现在都有相对性了。你比如独裁专制呢，这里边有很多的程度。你比如现在程度最严的就是三胖，那绝对独裁，家天下土皇帝，对吧？习近平那个和三胖，你比如说打个九折，打一折，90%大概是那么个程度啊。独裁专制，你比如说新加坡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拜登开民主大会可不叫新加坡，哎，但是呢没有民主政治，但是你有法治，有西方文化，你这个他也能谈一谈，对吧？你原来的香港也不能说是他是民主，就是独裁专制嘛，殖民地嘛，但是香港的法治各方面大伙的自由啊，哎，也不错，也哪儿都挺好。所以说这里边是有一个光谱啊，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比如说民主也一样，民主呢也是一个非常好水平高的民主。你比如说北欧那几国家加上我们澳纽啊等等，这帮人确实不错。但是呢也有那个也叫民主，实际上呢就一大哥，就一人，就一人。你比如说到普京那儿呢，就是沾点民主的色彩，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专制了。哎，这个呢，你大家都投这一个人，不想让他下去，最后老百姓的水平低，所以说不能绝对拿独裁和民主这两件事来说，这里边还要看整个光谱它所处的那个位置，这个很复杂了，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后天的老时间，周四的老时间再见。